的荣耀的能力的同在的圣殿呢，以及所威。那神这个选民这个称号呢，也许成为一种莫大的讽刺和羞辱。所以希节先知越看越那什么，看到的意象是他惊惶丧胆，心里面非常灰心失望和绝望。也许他心当中里面只知道一件事情，也许这件事情就像诗篇94:17当中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中了。也许他发出的一声最后的一声在神面前非常绝望的一种祷告，就说，神啊，你若不帮助我们，我们就住在寂静中了。如果你不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就只会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永远下去。是的，神若不帮助我们，我们的状况就不会改变。看啊，大地等待着浮雨，干枯的灵魂需要苏醒，沙漠要开江河，旷野要开道路。我们的心要归向神，冰冷的心要火热起来的话，我们需要神，需要神的大能和大力。是的，理论上我们都知道神的能力，我们想到我们的神说我们的神真有能力，因为圣经上这么讲。但纵观我们所处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在看到这样惊人的景象的时候，我们在想，神啊，怎么会这样呢？会吗？会有那复活的景象吗？也许在看到这惊人的景象以后呢，先知以西结有一段静默的时间，他脑海里肯定在翻腾着像波浪一样的思绪。他肯定在想，以色列的神是创造地极的主，他能使骸骨复活，但这骸骨这么多，有的已经裂形极其枯干，怎么样复活？而且神乐意让这些骸骨复活吗？他乐意的话在何时呢？那么在就是他复活了后又怎么样？而且在神那应许的美好的东西在实现之前，我们这帮被掳之民该怎么样行事？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圣经当中的一项准则，就是将我们所有的一切带到神面前去。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感谢，我们的忧伤、失望、不满、愤怒和我们各样的问题，都通通带到神面前去。像诗人在所写62说，你们众人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在英文当中就是说 pour out our hearts， 把我们的心给倒出来，就是倾心吐意。倾心吐意的意思代表的是什么呢？不是在神面前泛泛给予的祷告，给予的两三言两语，而是到神面前将自己的心声感受倾诉倾诉。是的，这就是我们叫的什么，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里面经常叫的就是什么，跟神讲话就是祷告。祷告不是向神早请安晚报到，祷告代表着承认一件事实，就是我们与神的一种依靠和被依靠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我们离了他不能做什么。祷告可以是不拘形式，有的时候是开口向神说话，有的时候是默祷，有的时候甚至是在面前静默不说一句话，有的时候将我们的叹息向神表达，有的时候甚至到神面前就只说那么一句话，说神啊救我。有的时候是流泪，祷告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有一位基督徒如此这么说，祷告不是向神告诉神说我需要些什么东西，不是 inform 我们的神我有什么样的需要，不是向神告诉他。祷告是在与神的交流当中得以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得以改变。那么神对我们最大的心意是什么呢？神对他所造的人的所有的心意都是我们来归向他，都是我们敬畏他，享受生命，荣耀神，祝福他人。神所有一切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一切工作，都是将他所造的人带到他的面前去，真实的明白人生的真实准则，可以真正的活着。当我们与神交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改变。好， 那在我们回到看说神带领以西结在这样的极其凄凉没有生气的环境当中走来走去，他们在交流的时候呢，当以西结在跟神这样也许是静默的这样的交流的时候，神洞察人心，向他问话了，神发话了，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们在就停在这里来看一下哈，当时我们要这里人子呢是当时对男子的一种通称，就是对以色列男子的一种通称，就是指普通朽坏的世人，就是指我们一样的朽坏的世人。他对他再次对先知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让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很多在圣经当中神与人对话的时候呢，他都是用问话的方式，问话的方式。当在创世纪当中该隐杀了亚伯的时候呢，神问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我们看下面一章，耶和华问该隐，第四创世纪第四章第九节说，耶和华问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问那个该隐。那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以后隐藏的时候呢，神就问说：你在哪里？神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就是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然后呢，在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里面，当讨饭的一个瞎子巴迪买在那里讨饭的时候，在耶利哥城的那里坐着讨饭，边瞎子在那里讨饭，他听到那个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很他的那些人呢就说：住嘴，别叫了，打扰那什么神的工作哈。那他继续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么耶稣把他叫过来的时候，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么在这里看到没有，难道他不知道，难道我们的神不知道亚当和夏娃藏在哪里吗？难道我们的神不知道该隐把他的兄弟给杀了吗？难道我们的神耶稣没有看到巴迪买的瞎眼吗？好像有点明知故问，是不是？在这里为什么也神要问以西结说：这些骸骨能复原吗？能复原吗？他已经知道他是过去现在将来的主，他为什么要问以西结话呢？他只要说：以西结过来，我告诉你，你对这些骸骨说他们必要复原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有当中这段问话呢？我们也许不能够全部的罗列出这其中的原因，但我们却发现神愿与人交流。如果你看整本圣经的话，从旧约到新约，神愿意与人交流。他问了一个问题，给以西结一个时机来思考。Okay, 他也给以西结一个时机来表达他自己。我们不需要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就可以明白到说什么 communication 交流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不论是在家庭，是在公司，还是在教会，我们都需要交谈。而在交谈当中，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听了别人的话以后呢，试图用问话的方式来帮助别人，来重复一下对方的说的话，看自己是不是真正理解别人的话语。然后对，而且呢，帮助别人自己得出这件事，对这件事的答案，对方自己得出的答案呢，是最有效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我们要学效神，学效耶稣。刚开始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呢，不要急于什么把就解决问题。哦，我知道你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你要注意你的态度啊，你要怎么样，而是注意交流，以问倾听，要多听，然后呢怎么样，以问话的方式来注意人本身的感受。当神问了以西结以后呢，以西结的回答呢代表了他自己的挣扎。以西结怎么样说？他说神啊，你知道。那么英文圣经当中翻得更巧妙，他说 Oh sovereign Lord, you alone know。 他说全能全知的神啊，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就知道这些骸骨到底会不会复活。他把这句话的，他把这个什么问题再反弹给神，就神说这些骸骨能复活吗？先知以西结他这样的回答说，全能全知的神啊，独有你知道。 How can I know? 我不知道，你独有你知道。那大家想一下，当神这样问我的时候，如果我是先知以西结的话，你是先知以西结的话，如果神就在全能的神在你边上， 他如果这样问你的话，你会怎么说啊？对呀、啊，我们会不会说神啊，只要你愿意，这些骸骨一定会复活，是不是？我们大概会这么说。那约伯就像约伯记在旧约约伯记受了那么大痛苦以后，他因为见到神，他的问题还没，神还没回答他问题，他所有的问题都回的没了，他反而自我忏悔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因此我在炉灰和尘土当中懊悔。所以他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他一看到神问题都没了，也不要解答了。但先知以西结在这里呢有点出人意外，在他的回答当中呢，他承认神无所不知，他说全能，聘己意行事的权柄，但却对他的问题呢有所保留。先知在神面前似乎是不怀疑神的大能，却不敢肯定神的旨意一定是要叫这些骸骨复原。他呢，他也许在想复活以后又怎么样，还能够重新以这些复活的人怎么样呢？还能够恢复以往的犹大国的辉煌的王朝吗？大卫王朝吗？已毁的不能再重建，可以重建以后又怎么样？这些人复活了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些想都不敢想的已过的荣耀和现在已经这么遥远，以至于细节就 stuck 在这里，就停在这里，说主啊，你是大能的，只有你知道是不是复活。也许他心底深处在问说，复活了又怎么样？ What do we do? 我们做什么去呢？但是神呢，在这里呢，没有让他纠缠在打转在纠缠不清的现实和将来的荣耀当中，没有跟他理论他应该怎么样想，没有跟他说以西结你应该这样这样想。神在第四第六节的时候呢，对话当中呢，他就交给他一件事去做。他对说，他以先知以西结，他神对先知以西结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 OK， 他给那什么，他跟他交流了以后呢，他话锋一转，给他一份工作去做。那神要让他向这些骸骨发预言。我们先停在这里，再次来看一下圣经当中求从旧约到新约的一贯的准则是什么呢？那就是神治愈人在那个犹豫、灰心、失望、没有能力的情绪的漩涡当中挣扎的药方是什么呢？就是吩咐我们去做应该做的事。他感同身受我们以后呢，他不让我们停留在那儿，他不让我们停留在一直对自己的怅、自己的怜爱当中，觉得自己的灰心失望当中，他要让我们站起来去履行我们应该做的事。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当中，拉撒路死了，圣经上说什么？他所爱的人死了，那他已经在坟墓当中四天了。在一片哀痛当中，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把石头挪开，把坟墓的石头挪开。在他们一片哀痛心碎当中，我们的神叫他们把石头做一件与他们情感违背的事。在出埃及记十四章的时候呢，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地的时候，在红海边上被埃及的庞大的马队追到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片惊慌哀叫当中，神说，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在他们遵命，在以色列人遵命挪开坟墓的石头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复活的拉撒路。当以色列人在红海当中伸脚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神莫大的拯救。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神在这里呢，没有跟以西结没有跟他继续理论他们的感受如何。神在圣经当中，他没有让他们的情绪好起来以后再应该做什么事。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事的时候，应该觉得我们的情感要完全站立了， I feel like I can do that， 我觉得我应该感受，我应该这么去做，所以我再去做。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原则是什么呢？在一片的痛苦当中，神在他们情感当中有千万条理由说不应该这么做，不想去做他吩咐做的事的时候呢，他要他们以爱和信心来吩咐他们来做他应该做的事。历史历代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在当中都可以见证一个事实，蒙福的起源在于顺服。 得能力的秘诀在于不管后果如何，遵照神的话去行。我们觉得灰心吗？失望吗？丧胆吗？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在美国经济这么萧条的时候，我们家喜欢看第七台哈，老是在那里那个 Brian 七台6:30的时候呢，那个Brian Williams 那个主讲人就天天在那像报噩耗一样的，不是他反正就换标题，不是说 economy crisis 就是什么 different things 就是不同的标题，反正都是报的噩耗。那么在这样的时刻看到，然后我们的失业率也增加到8.1%。然后看到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美国基本上这个国家是破产的，都是外债。那这是大环境，再看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们对自己的罪是不是无可奈何，觉得无可奈何，对想要做的事力不从心，想改变没有能力，想突破却没有恒心。我们在没有能力当中打转，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知道活着不带劲不是我们的特质，这是不正常的，不冷不热不是我们的这特质。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神要我们做的事而没有去行的？求这位恩慈的主帮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是不是早起祷告灵修呢？我们就以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是不是早起祷告灵修呢？是不是持之以恒的读圣经呢？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到哪里去听的话，听到的话，讲员牧师讲不讲的话，就讲到祷告的重要性和读经的重要性，我们有没有去做？我们现在不谈它的重要性和应该做，我们要不要去做，应该要去做，我们有没有做？是不是将应该当奉献的奉献给神却没有奉献给神呢？是不是应该向配偶家人或者弟兄姐妹请求原谅因为口舌上的犯罪呢？愿神帮助我们来知道说我们应该做的那件事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神要让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对神的呼召及吩咐，圣灵的感动，对圣灵的感动的不同的反应，直接导致我们有没有能力，会不会经历神自己的真实及荣耀，也导致我们有没有能力，也直接导致我们间接或直接的导致我们所在的团队的兴和衰。这就是先知以西结说在个人在团体当中应尽的本分。在这里呢，以西结先知所面临的挑战是神要他向骸骨发预言，然后神要他对骸骨说，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神要使骸骨复活，神要在骸骨上加上筋肉，用皮遮盖。这里呢，以西结先知必须要什么？克服自己情感上的千万条不情愿的理由，来遵照神的话来做这件他也许认为毫无意义的事。那纵观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我们所做的事也是毫无意义？是不是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呢？我所做的怎么这么没有效果呢？但是神今天挑战以西结书说，以西结先知说，你要这么做，要向骸骨发预言。刚才我们已经讲了，那么先知以西结说骸骨复原又怎么样？他只是一个区区的人，他不看不到像神那样的 picture。 那么在这里的话，先知以西结倾听了神所说的话以后呢，请大家注意这个词，他就遵命说预言，他就是 told as commanded， 他的话都没变，他一句话都没变，他就遵命。这里讲到顺服，讲到顺服，他就遵命，从他自己的犹豫、灰心、软弱当中站立起来，说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我们应负的责任，但是神的那个部分，神要负全部的责任。以西结先知所做的只是什么？遵命说预言，说出来的话发生不发生果效，是他能控制的吗？不是他能控制的，只是神能够控制。 那好，然后他，然后我们看这几个动词，他说说预言，然后当他在说的时候呢，当他在下一节哈，当他遵命说预言的时候，说的时候呢，不料，他也许刚开始说的时候，你看他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他听到响声了，他看到动作了，他就赶快他嘛抬起头来观看。这样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盖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还没有气息。这里看到，我们这里看到说描述了，这里再次描述两个不同层面的生命改变的过程，却看到同一个源头和果效，神的话的改变能力。神的仆人在留心听了神的话，将神的话传递出去，既看到神的话的摧苦拉修的能力，经历了神的大能，生命再次得到复兴。神的话甚至能够使什么没有知觉的听觉的骸骨发生一系列的改变，为复活真正的能力的降临预备了好的材料，预备好了材料。这里让我们再次读到神的话的能力，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大能大力是因为靠着神的话。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神说有光，要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当我们在特别我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再次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神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没有用手去做，他只是嘴巴里说就成了。然后弟兄让我们再次说到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他下面呢还有很多，他造那什么的时候神这么说就这么成了。诗篇当中也再次说，圣经当中再次强调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万物都会过去，但是神的话会永久长存。这世上和其间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从主话的人必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们，我们作为一个会众，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宝贝神的话语，要把它当作至宝，因为它实在是赐生命的。就像希伯来书里面所讲到说，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神的话实在是有果效的，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明白神的话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果效。每日持续不断的读经，为能力的降临铺平道路，打开心门。在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能够见证说，神的话怎样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犯罪的人离罪离弃罪恶，在痛苦当中抬起头来。研究教会历史的神学家们都不得不发现一件事实，这件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每一次教会历史上当中的复兴，个人或者是教会团体的复兴，都有几样特质，那就是真实的悔改，弟兄姐妹们彼此真实的相爱，真实的热忱的传福音。那这三样当中，其中所贯穿的底线就是爱慕神的话，读神的话，宝贵神的话，真实以神的话作为自己行事为人的准则。这是教会历史上发生的三件事，在复兴当中的三个特质：真实的悔改，弟兄姐妹当中真实的彼此相爱，宣教的热忱。但这下面的底线贯穿在他这行动里面的准则，都是爱慕神的话，爱慕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宝贵神的话，以神的话为自己行事，以神的儿女行事为人的准则。如果我们今天还不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以着什么？这世界上的风俗习惯，以中国文化习惯来那什么来行事，以不同的文化背景来行事。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话， We have no choice， 我们没有选择，那就是以神的话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自己可以问一下自己，我爱慕神的话吗？我渴慕神的话吗？我宝贵神的话吗？我知道神的话吗？ 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实在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能教会吗？我们想要见到以色列圣者的能力从他的圣所流出吗？让我们想要看到弟兄姐妹真实的悔改，真实的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将福音传出去吗？我们每一个人要渴慕神的话，要拿起来读。圣这里讲到一个例子，叫圣奥古斯丁。圣奥古斯丁就像我的一个教授所讲的，他说圣奥古斯丁是教会历史当中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其他的神学家基本上是给圣奥古斯丁做那个 footnote， 做那个注解，就是他那什么注解。那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他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他年轻的时候呢，放荡不羁，非常的那什么，放荡不羁。然后呢，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母亲，他的母亲叫 Monica， 就一直为他在那里祷告。那他有一天呢，在花园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旁边呢，因为当时他准备要做修道士，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做决定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花园里面，孩子呢，他就听到孩子们呢在朗诵一首诗歌，一种诗歌的方式来读呢，就是这首诗歌呢，就是什么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一直在回荡。所以他就把就近那本圣经就拿起来读，他拿起来读以后呢，一下子就翻到罗马书13:13-14，我给大家读一下：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像，不可淫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做去放纵私欲。神的话就改变了他的生命。圣奥古斯丁从此以后，他就从他的那个以各样的就是不同的神学思想当中，就转向了真正的来认识神。是的，求神真是让我们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对圣经的态度，不是说圣经读圣经很重要，但是我今天又没读 ，sorry， 我真是觉得很 guilty， 我觉得很内疚，内疚又让我压下去。那对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一个药方就是什么呢？让我们记住说，拿起来读。持之以恒的读，从头到尾的读。当我们愿我们能够像诗人在诗篇119:103当中说：“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弟兄姐妹们，下次当我们走过圣经的时候，让我们就记得一件事：拿起来读。这里我要提到说祷告和读经的难度。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课题在教会当中，每一个教会都是强调要读圣经和祷告，但是就是做不到， including myself， 包括我自己，很难做到。但是这里呢，我要以大家要提醒大家一点，我们的神不会给我们一项任务是我们觉得难的都不想去做也不可能做的。当我们觉得说，神啊，我对你的话语真的是没有兴趣，我们可以这样坦白的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是觉得没兴趣，没胃口读你的话，而且呢，祷告觉得也不知道跟谁在祷告，好像在空气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来读你的话语，看见你话语当中的真实和亮光，求主你帮助我，让我来跟你祷告有亲近。这个时候呢，神的能力会帮助我们。神记住一点，神不会让我们做一件我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做的。我相信我们人，我们都是往下走的，我们的生命都是下垂的生命，我们的手的话，因为地心吸引力的话，我们人总是往下的。但是神的能力能够是什么？往下的生命往上，能够使死的生命复活，是靠着他的大能和大力。我记得盖恩夫人在17-18世纪一个属灵的伟人盖恩夫人所讲的一句话，他说祷告和读经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这些人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有忍耐和勇气，但是就是对这两件不可缺的事上，既无忍耐也无勇气，两者皆无。这是一件唯一不可缺的事情，对属灵的 属神的儿女的能生命成长的不可缺的一件事上，既无能力，也无既无忍耐，也没有勇气。祷告和读经是需要勇气，是需要跟天上的神来交流的话，是需要勇气，也需要忍耐。求神让我们今天有勇气到神面前说：“主啊，帮助我。”好，这里再讲到说，先知以西结遵命向骸骨讲神的话的时候呢，神的话就是骸骨发生质的改变，死的呢就变成活的，骨头和骨头彼此连接，又长筋，又长肉，又有皮遮盖。一句话，总之一句话，生长 growth 这一个词，这一个事实，在一个不该不会生长的地方发生，神的话的能力大大的降，为神的能力大大的降临，准备好材料。好，在第八节当中，先知以西结观看，只是还没有气息，于是他又接受神第二个预言的吩咐。那这一次我觉得第二个预言的话就比较好接受了，就没有像第一次这么难接受了，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看到第一次大能力的彰显。在圣经当中呢，风他下面还有他说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当中。他说风啊，风气息要从四方而来。他在这里呢就讲到说，风代表着神的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圣灵呢进入神的话，为神的话的造作好的躯体呢，那些躯体呢曾经是被杀的，现在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第十节说，气息进入骸骨，骸骨就活了，并且什么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请大家注意一个，这是一个动态的画面。满平原的骸骨是本来是平躺着的，尽管什么骨头和骨头相连，筋肉皮都长好了，还是没有气息，但是因为神的灵的吹入就站起来。特别注意这句话，成为极大的军队。让我们再次看到神做事的走向，他有他的目标。诗篇33篇说，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他使得骸骨复活，但是却没有回到原来一般的人，像以西结先知所预想的，骸骨复原又恢复到以前的人又怎么样呢？但是他却只是成为极大的军队站起来。军队是一个国家国力的象征，极大的军队是力量的象征，军队也是一群什么训练有素、目标明确的一批人。我们好像已经在脑海当中能够看到这幅图面当中这些军队站立起来，什么有一种震撼的能力，说不定已经开始怎么样在整齐的往前行。这里让我们想到，从骸骨到耶和华的军队，只是因为着什么了吗？神的话和神的灵。诗篇86篇他说，独行其事的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独行其事的 alone O God you do a mighty work。 这里呢，先知以西结的话倒是真的是对应了，他说 O Lord sovereign Lord you alone know， 只有你知道。是的，像这样的事情呢当中，从骸骨到耶和华的军队，训练有素、目标明确的，从满地荒凉的骸骨到军队，只有因为是神的话和神的灵。神的话为能力的降临准备好了材料，神的灵使他有能力来行走在神的道当中。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允许以西结先知与他同工，先知以西结顺应神的呼召，接受神所给的任务，就成为神荣耀大能大力显现的见证人，亲自经历了神自己。再让我们再次看到说，所有的大能大力的运行只能是神自己的工作，生命的改变是神的工作。从一个黑暗的为自己而活的生命，到接受光，在光中行走，为神而活的生命是神的工作。使人发生悔改的心，认识到对神的不虔、对人的不义是神的工作。使人挣脱罪的奴役，成为光明的自由之子， 也是神的大能的体现。从骸谷到耶和华的军队，让我们再次从骸谷平原到军队平原，我们不得不使我们的眼光单单抬起头来遵从我们的神，来注视神，让我们再次确信这位神是从无变成有的神。他最擅长的就是将危机变成转机，将无变为有，将绝望变成盼望，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将没有用的变成神国当中大有能力的，将卑下的变为尊贵的，软弱的变为刚强的，愚拙的变为智慧的，无能的变成大能的。这又使我们看到，也许我们所看到的凄凉枯干的平原，在神一开始他的视野当中看到的就不一样。他的视野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和跟我们看到的，和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满平原的骸骨是不一样。以西结看到的是骸骨平原，是凄凉，是灰心，是死亡，是没有能力。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看到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军队，所看到的是一片需要复兴的工厂。以西结先知看到的是骸骨，以色列的神，我们这位大能的神看到的是军队。今天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也让我们再次记得说，我们的神和我们所看到的不一样。从骸骨到神的军队，只因着神的话和神的灵。我们当中所看到的金融危机、教会的状况、个人生命的环境、属灵生命的呆滞，在神的话的灵的大能下，神所看到的只是需要复兴的工厂，只是需要复兴的工厂。从骸骨到神的话的神的到神的军队，只因着神的话和神的灵。个人的顺服使得人能够参与神的复兴的大能的工作，因此得以见证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神的大能吗？我们信神，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的神愿意有能有力来拯救、恢复和复兴吗？在这里我们看，是最后的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在神的家当中所做的，就是神的能力、神的话、神的灵改变一切。我们的责任是拿起来读，与神倾心吐意，走出信心的第一步，来遵从神，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知道说，奔跑的可以是我，行走的也是可以是我，发力量的可以是我，但是只有神才能够使一切得以改变。从骸骨到耶和华的军队，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我们羡慕渴慕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吗？耶和华的军队要做什么？大有能力，大有能力，要什么？释放囚虏来得地土。在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身上带着神的能力和荣耀尊严，以至于使万民都来救神的光。这是耶和华军队所要做的事。今天让我们今天再次回去说，主啊，求助你帮助我，拿起你的圣经来读，在你面前跟你倾心吐意，在你的圣灵的光照当中做应该要做的事。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话一发出就是与人有智慧。主，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多少神的儿女，你自己的选民，都曾经经历过绝望、失望和死亡。但是我们也再次看到，你的道、你的话、你的灵，却一直使我们的生命靠着你站立、活泼。主，我们在你面前只能说，主啊，我是败坏、不堪、不配，但是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今天能够靠着你的话、你的能力站起来，能够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愿你自己的家、你自己的子民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在遍地，在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求你在遍地复兴你自己的子民， 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以至于能够为你释放囚奴，得地土，拓展你神国，直到你来。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相信你的恩典一定会成就所要成就的，是我们耳朵没有听见过的，心里面未曾想到的，眼睛也未曾看见的。我们仰望你，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行走，在光中得以见光。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